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走入新闻 K 吧周四早间的固定板块热线一加一。今天是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节目开场，先来关注一下高某某的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则路况信息。
民族街南向北啊，过宝湖路堵到了幼儿园门口了。
另外是宁安大街的信息，来自于 Love Baby 的朋友带来的。
宁安大街过北京路口车黑压压的。昨天这个路口车流量就大。今天还大吗？昨天是因为这个信号灯出现了故障。
所以我就想问，难道这信号灯还有点故障？
哎，
有知情的朋友从这儿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回馈信息吧。
是，
刚刚我们的路况小姐姐张静特别强调的交通压力大的路口是在凤凰街和北京路这儿。这一路段我们也反馈给他，让他们了解一下是有交通事故还是信号灯不能够正常工作。
不过他说的也对哈，就是这两天早起上班的时候太顺畅了，可能稍微有点压车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太适应。
是，丁家小人物就跟我们说了，民族街北向南排队车辆比较多，从北京路一直排到了上海路了，没有事故，没有事故，单纯的车多。
这是好吧，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三个
分流一下，分流一下。
对对对
啊，往北安向可以分流一下啊。
而且那个哪儿，天平街也可以走吗？
天平街有点远了。好，另外是这个高速信息啊，我们从咱们宁夏高速了解到，福银高速固原至延川子路段彭津高速沿线收费站上站的大型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辆呢，也由于这个路面上已经是处理完毕了，所以解除了交通管制。截止到目前，全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银川司法节目哈。
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院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
对，各位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及时通过我们的互动热线6080933608097和6013645来直接咨询。
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税啊，这个申报怎么申报啊？
你们聊。
那个很多朋友把这个 APP 一打开，就是这个要填啥，那个要填啥。
你们聊，你们聊。
这个还请律师聊吧，我们俩都不到。来介绍一下，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咱们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咱们傅前亮傅律师，老朋友了。
傅律师好。
好，
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呢，其实不管是够得上够不上这个缴费标准哈，
大家对于专项附加税还是想了解了解的。
对，
工资还是要涨的嘛，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啊，之前的个人所得税的附加标准，或者说扣除的项目和标准的话呢，也确实跟不上现在一个收入或者是时代的变化，所以说国家对这一块也非常重视。
但是这一次的细化，我们在私下里在聊的时候，也是会觉得有很多东西，还是比较贴近百姓生活了。
对，它实际上呢，就是更加人性化。
它
实际上真正做到为这个普通的纳税人减轻他的纳税义务、纳税负担，或者说，
但事实上，就我说句实话，虽然咱不扣税啊，但事实上就一看还是觉得，还是要求你要相应的填一些资料和信息的，
对，
就是有点晕，
就是从来没有从事个操作过这个 APP 的人员的话呢，他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是，
特别是对一些申报的项目和不知道怎么填。
对，
而且呢，这个这一次因为他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纳税义务账号，所以说他分户账号，以前呢这个税都是单位代扣代缴了，对吧？
对，
代缴代扣的，所以说你都不用操这个心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你可以自己申报，当然也可以单位申报。
是，关键是就是自己申报的时候就根本搞不清楚。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租的房子，人单位说了，你可以这个扣税啊。
对呀、啊。
你把那个租房的信息、对方的身份证号你要一下，你的租赁合同要一下，然后他跟房东一商量，哇，太麻烦了。
而且房东还不对，
房东
不太愿意
配合。
对，那这房东是一个老太太，别乐意配合你啊。你还要到房产局再重新补一份正式的这个租房协议、
租赁合同。
对。
租赁合同，
不是你们私下里签的。老太太出行不方便，说你看她咋闹，她后来算了，
对，还有一些房中的话，她考虑她自己的赋税问题，因为她如果说有可能她收入达到一定标准以后，有可能她也要交了一个税务，所以说她就不配合了。
对，我们在网上就看到了好多人就是说，人家房东说了可以，那我就要涨房租
啊，
涨房租那算了吧，我扣的税还不如我涨得高呢。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是，
所以说我们先呢这个了解一下她这个今年税务的。就是这个税务制改制度改革的最主要的变化在哪里，对吧？ 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只知道说哎减税了，但是呢减税到哪里，从哪个方面减税的，他可能还不一定很清楚。对，
霞霞就说了，哎呀，个人所得税真的是不会填呀。
就是
真是春风送雨。
行。我们呢先大致了解一下这次呢国家对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呢，提高了它征税起点和这个调整的一个幅度，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王春说了，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
是征税的起点，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
啊。这个、
我以前3500开始扣税，现在5000
啊。当然，这是指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个人的部分，就是指工资啊、薪酬的部分。
哎，是。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咱们要说到的就是附加税的扣除。
附加税的扣除呢，这个主要是分六大项。
嗯，
六大项呢，因为这个就刚你说的，它现在这六大项主要是围绕着个人在生活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费用。
嗯，
比方说上老下养，上养老下小，而且你在一个城市居住过程中的一些产生的直接的费用。
嗯，
比方说第一项就是指你教育的费用。
哎，大头。
嗯，这个教育的费用，大家像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是30多岁、40多岁的人，肯定都有
的，
对吧？
嗯，
肯定都有。所以说，他们规定的就是国家规定的是，只要满3岁的小孩，哎，满3周岁，包括3周岁的小孩，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他的博士在校啊，在校。
嗯，
博士毕业之前产生的费用都够。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是分三项，一个是3岁到小学前，
对
啊，然后小学和中学是一个阶段，
对，
然后就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是一个阶
段，就是高等教育了，
啊，这
高等
教
育了，
啊，
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博士之前都可以的。
嗯，
当然它是定额扣除的，不是说你实报实销的，那就没谱了，知道吧？
嗯，
啊，那就没谱了。所以说定额扣销，定额扣除的就是指每个月每个子女就是按1000块钱的标准，
嗯，
那不管你实际花了多少费用，
反正就是1000块钱，
就1000块钱
免除掉。
而且这个费用呢，也不包括你在外面参加的培训啊、辅导啊，或者你今天报个钢琴班了，我明天报一个什么舞蹈班，那都不包括。
但是我还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个扣税的这个 APP 上的时候啊，
嗯，
就像专本、硕博，它还会分国内和国外。
是的，是的，它也分这个。这个什么的，这境外和境内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性质，
嗯，
它也是分的。
那国内国外这个标准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也是按这个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统一的定额的标准。所以定额的标准是，不管你是就业不管你是在哪里从事，
嗯，
在哪里参加这个学校或者接受这个培训，
嗯，
它都按照这个定额标准计算。
每月就1000块钱给你免除，
嗯，
是吧？
对，每个月1000块钱，当然是每个子女。啊，你有多少子女呢？按照子女的人数去算就行了。
生个二胎可以免2项。
哎呀，那天他说了，明天要生5个，那可
这个国家政策还不允许。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是夫妻双方的，对吧？
嗯，
夫妻双方可以协商，一个人扣一半，因为有可能两个人都有工资薪酬，两个都要扣这个税，
嗯，
这个你就可以根据你双方的这个负担去调整你这个小孩的抚养费，小孩的这个教育的附加税的一个扣除。
嗯，
你一个人负担50%也行。或者双方协商，按一家的，就按一个父和母一家的这个扣除也是可以的，
嗯，
也是可以。
这是咱们说的子女教育的这个附加费的这个扣除啊，
嗯，对，
说明孩子呢都说老人了，赡养老人也是一块。
对，赡养老人这一块现在不是，特别是有些独生子女这种情况，对，
嗯，
也很多了，就相当两口子养活两头的4个老人，对吧？
对，
也有可能这种现象出现。那么赡养老人呢，也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说只要60岁，他的父母啊达到60岁以上的。以及他的就是说他的父母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过世了，但是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的这种情况下，那么隔代抚养的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但是要有一个特别说明了，
嗯，
是吧，
就是他的子女死了，
嗯，
然后呢你是他子女的子女，
嗯，
就孙子养爷爷，然后呢爷爷的儿子就过世了，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
对，那这个表格里面我留意了有两个关键点，
啊，
一个关键点是要达到60岁以上。
对，六，
嗯，
我们这说的都是周岁啊，
对，
周
岁啊，
嗯，
还是根据身份证上来走的啊。
哎，对。
另外在填的时候会发现有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
对。
独生子女就比较好填了，就是一人来承担。这个非独生子女，我会发现他要求，你们双方是怎么协议抚养的，然后还有这个抚养的协议，然后所有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还要都签上字儿。
是这样，独生子女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没有争议，全部是你的负担，对吧？
嗯，
全部是你的负担的话，它的相应的费用也就高一点，也是定额的，也定额的，就是你一个月是2000块钱，
嗯，
2000块钱。但是非独生子女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有几个小孩，对吧？几个孩子的话，这个抚养义务按道理说都是平等的，都有这个义务，但是也要考虑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我一个农村的，我根本就没有这个
能力，
这个个数，或者说我没有个人所得税这个负担，
嗯，
但是呢，其他可以通过协商去把它化
解。对，比如说就是我的能力强一些，
嗯，
可能我要担的多一些，
担的多一点。
然后 姐姐们或者是哥哥呢，这个能力弱一些，他会担的少。
担少一点。
这个时候你们就需要有一份正式
协议
了。
嗯，有个协议。当然呢，他们这个也提供了相应的范本啊，提供协议，把每一个负担的数额金额要把它约定好。
行吧，有问题尽快来问啊。其实我倒觉得我不怎么跟听天书一样。
好的，来关注传说的朋友带来信息啊。宁安街过北京路没有事故，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
好，感谢大家。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热线一加一的特别板块《银川司法》。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新闻 K 八之热线一加一银川司法板块，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说说这个个税扣除
改革制度的问题。
对，
我们微信平台的问题是刷刷的就来了啊。
先来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吧哈，
嗯、
比如说像那个蓝胖子，他说这个子女个税没有上限。
这
应该是说的是教育费，
教育费
对
这个没上限吧？
但子女
多胞胎，
子女的话包括两块，第一教育，第二抚养
啊、
嗯，对吧？就是小孩和这个，
哦哦对对对，我把抚养忘了。
教育的话也是他们所谓叫定额，就是不管你实际产生的费用，就是1000块钱每个月，
嗯，
但也没有上限和下限的说法。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就是1000块钱。
多胞胎四个五个那就是4500。
4000块钱，当然你和、嗯、你他就是由妻子和和这个丈夫两个共分担这个费用、
嗯、
啊，你可以约定
各扣除50%。
你理论上来讲，如果有10个小孩了，也就是10000块钱一个月。
多胞胎一下生不了，国家政策也没允许啊。
是啊，
啊，那这是抚养这一块呢？
就是赡养化啊，就赡养老文化这一块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非独生子女，我们刚才说到独生子女每个月是2000块钱、
嗯、
独生子女呢是1000块钱。当然这里我们主要是要提醒一下，就是主要是对自己的父母，这个父母呢是不包括公公婆婆，
哦对，
也不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岳父岳母啊、
哦
就丈母娘这一块了、
嗯、
就子，比方说
只是直系血缘关系，
就是自己的父母亲
啊、
哦、咱们妻子的话就指的自己的父母亲，你们、
嗯
包括丈夫的话不会对岳母岳母有这种赡养或者抚养的义务的，
嗯
啊
都一样的
啊、所以说你不要弄到说哎呀我双方父母6个人了对吧，
啊啊不是
这样，一个小家庭有4个父母对吧、
嗯、
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不是这样，你各抚养各了这个
哎是只是从你的这个头上来扣这个税的、
嗯、对，当然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包括这个子女和老公的话，特别子女就包括什么亲生的同胞兄弟姐妹了，还有一些就是只要有办理的收养关系的或者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这都算，都算。
好，那虽然说到这个赡养老人的问题啊，霞霞的朋友就是这样的说，哎呀，我真没听明白。
跟我一样。
他说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爱人的工资呢要比我高，我一个月没有5000的这个工资，
对，
前面要扣的负担了啊。
嗯，
我教育子女的那个费用呢，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基本上全是我爱人承担了。赡养老人的这一块呢，就是他说的仔细这一块，我们家3个孩子就均分了。我和我哥的工资比较低，我弟弟的工资比较高，3个人均分，一人承担的是700块钱，这应该怎么扣个税啊？
是这样的，首先他的小孩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达到5000块钱的纳税的这个起点的话，他根本、
这个时候我就先打断一下啊，
嗯，
就是像张磊这种，我不达到我还需不要报
那个你也报不报，你也要需要先和你的丈夫、啊、把这个1000块钱的分担方式要约定好，就是你的丈夫已经肯定达到5000以上对吧，那小孩的一个月是1000块钱的教育抚养费，
而且小孩都是由丈夫承担的，
这个实际过程中不管谁承担，因为你本身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不可能说他拿了钱就是他的，他拿了钱也是你们俩共同的，对吧？
别看你们俩过的 AA 制是吧，
对，不管法律上不管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到底谁承担的不这个无所谓，只要是你们的子女，那么1000块钱不管是你们协商好扣谁的就行了，因为你达不到5000肯定是扣你丈夫了对吧，
对对对，
你只要但是你们要有这样书面的协议给税务局就行，但这是一个。然后赡养老人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好解决，他说他自己的兄弟姐妹是3个对吧，
对，
三个
平均了一下一人是700块，
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平均，法律也是没有规定的，没有强行，就是这块啊关于个税这一块是没有规定的，但至于你们实际履行过程中是不是1人700或者1人全掏了，
对对对，
这个也不会，就是税务部门也不会稽查你们、这个、
像自己的弟弟比较高，那弟弟可以多承担一些，但是就是要把这个协议写好，
协议要捋清楚、也就是说你这个协议是报税的协议，可能与你实际履行的是2码事， 这个有可能的。
嗯，
比如你实际旅行的，实际旅行的是谁谁谁2000块钱，对吧？可能这样掏了，
嗯、
但是你是，但是呢，这个你的税务约定的可能不一致的。
啊、
我们觉得还是
按实际的来，
对，
因为最后发生分歧以后或者发生争议以后呢，这个东西也是个证据，对吧？
嗯，
好，接下来是夏良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咨询一下啊，
嗯，
我爱人婚前买的房子，
嗯
嗯，婚后呢我们还一直在还贷，
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可以作为我这个房贷的抵扣税吗？这一项我们还没讲到啊，就这家的问题来说一下吧，嗯，
就是这项呢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住房贷款利息的问题，
嗯、但是好像这里有一个词语。要留意是首套，
对，它这是个前提。
嗯，
所谓首套呢，就是说你第一你是第一套，而且最主要是你第一次办理这种房子贷款的手续。
嗯，
但它这里面是没有婚前和婚后的，
哦、
也就只要你是在结婚期间，在婚姻关系程序期间啊发生的这个费用，当然是可以的。如果当然我们就反过来说了，如果你这不是夫妻关系呢，就你一个人了，对吧？你还没结婚了。难道人家就不用扣除这个吗？也是可以的，
嗯
嗯，
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与结婚不结婚是两码事，只不过是扣除谁的问题。
但是他现在牵扯的问题，咱们都要婚姻法规定啊。
嗯、
婚前买房的可能就属于婚前的。
婚前个人的财产。
对
对
对, 对。但是他现在是房贷两个人还在还，这个时候他可以不可以作为一项扣除项？好像可以夫妻约定只扣除。
房贷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婚后房还的房贷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嗯、
如果万一有那么一天的话，他也是要进行分割的。
哦。
包括。这个还房贷所产生的利益，包括这个增值的部分，那么相对应的部分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是要分割。那么同样的，那么他的负担的话，你也是要分割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他的这个利息的话，也是或者利息或者贷款都是要双方共同承担。共同承担的话，那么这个扣除税项的话，也是双方可以互相扣除的，也是可以的。当然前提就是首套，我们这个一定要确定清楚。
哎，夏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是首套住房。
他就是，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你自己为了生活居住所使用的，而不是为了投资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嗯，那其实要说到房贷的时候，还有一项就是住房租金。刚才其实我们也是提到了一点啊，接下来你给详细的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住房租金呢，也是考虑到刚开始房贷，因为你有钱了，有点钱了以后，可以买房了。但是有些人，特别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地方呢，
租房
不一定是都买得起的，对吧？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那个只能租了。
我也在租房呀。
嗯，你别这样说，你还租房了？
真的
我去过你家了，都别墅的
都是。啊，什么情况？
做梦去了。
好，也就是说呢，它这个也是分三档的，分三档了。第一个呢，就是看你，主要是根据你所居住的城市的不同地段来划分它的。那它的这个所扣项的标准的，
比如像直辖市呀、省会呀、
对
呀、计划单列市，可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标准。
对呀、像比较大一点的城市，那么像我们这个，哎，好了，我们是这个
省会
省会城市，对吧？
嗯、
那首府银川，他们每个也是定额的，定额扣除，每个月就是1500，1500，哎呀，最后我们觉得银川可以啊，对吧？1500还可以住个差不多了，
差不多
啊、小小的一个可以居住一下了，对吧？
是是，
扣除1500的这个税费啊。
嗯。
那么第二项呢，就是说它是以人口为标准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市辖区里面呢，人机构人口呢也超过100万，太小的城市的话，它可能另外一个标准。所以说，如果超过100万的人口的话，每个月扣除标准是1100块钱。
哦，那不超过100万的呢？
那么第三档就是100万以下人口的，这个就是800块钱，
哦，
也是定额的，不管你实际产生多少费用。
那夫妻双方呢
也是可以的，这样也是就我们刚才说了，夫妻双方的话呢，第一可以约定，第二呢，这样就是根据你主要居住城市，主要居住城市就是说，如果你夫妻双方都不在一个城市，当然第一个就是在一个城市，那很好理解，对吧？都在我们银川，就按银川的标准来就行了。如果一方呢，这个不在城市，不在就是双方都不在同一个城市的话，那么就按照双方分别，就是按照有签订合同地的那个地方去扣除，比方你在银川签了，那么就按银川的标准来了，好吧？
哦，
对，有签订这个居住合同的这个承租人来扣除了，
所以你看这个个税，我刚才听到现在就是我们所申报的这些项目哈，尽管说，现在可能有些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觉得哎，我还没到5000呢，但是你现在先申报上，
你是必须要先要报上去的。
这个我这个个人纳税这个，就像以后啊。
你是给以后再做考虑的，
肯定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纳税义务账号了，
哦，
就像公民身份证一样，他便于管理了，
是。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啊，继续教育也是咱们这个附加扣除的一项。
哎，继续教育也是，继续教育呢分两块，第一就是学历的教育，学历的教育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比方说大专啦，
研究生啊，
对研究生啊，
嗯嗯
啊这些学历。第二就是资格证，比方说我们律师的话，
我再考一个律师资格证，
对啊，
嗯
嗯。那么这两项他扣税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哎，也要提供相关的这个材料证明了。那今天我们只能是泛泛的先给大家初步讲解，如果说在具体填报的过程当中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找您来咨询一下吧，傅律师。
好，我们北京大成的地址在金凤区粤海新天地12楼和17楼，我的联系电话是182-9530377。
好的，谢谢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往事清零的朋友下次再给您回复。
好嘞。